乾隆正和金鸡大臣汪尤敦说着话，却突然转向了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成。若成，你是带你父亲进来谢恩的？张若成没防备，话题突然转到了他身上，打了个愣怔，才磕了个头说：啊，是皇上赐诗加冕老臣张廷玉率和服老小忘却叩头谢恩，遣不消代父给万岁爷叩头了。
哦，他精神还好吗？回去进餐了没有啊？
回皇上，家父见过主子，精神好得很，午饭比平时吃的都多，和子弟辈说皇上的如天洪恩，都靠儿孙们努力报效了。张若成说完又磕了个头。
乾隆漫不经心地听着，手蘸着茶水在案子上随意画着什么字儿，不冷不热地说：
哦，张廷玉和张玉祥一样，都是圣祖爷手里使出来的人了。廷玉没有军功，能封到伯爵那是很不容易的。当初世宗爷封他的时候，朕年纪还小，在旁边学习听政。当时隆科多就说，文臣封爵没有先例，世宗爷立即就给他挡回去了，说张良也没有野战功劳啊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张廷玉宫中勤能，左镇敦文教化，功不可没。这话至今犹如在耳啊。好了，若成啊，你且跪安吧，好好侍奉他，叫他好好珍重。
是。张若成答应一声退出去了。几个在场的臣子都在咀嚼乾隆刚才说的这番话，一句一句的单独听嘛，每一句都是抚慰的话，但是要把这些个话连在一起仔细琢磨，竟是含义深不可测。在场的这些个人呐，刘统勋、傅恒，包括卢卓和刚来的这个汪尤敦，他们可都不是等闲之辈，那是千万人里精选出来的人杰，天分高，城府深，品味着这深不见底的话语，不仅都打心底泛上了一股凉意，寒透肌肤。只是汪尤敦来得晚，没听见前面的那些话，所以不明就里，他又有点耐不住沉默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张廷玉可真是有福气啊，得以侍奉三代圣主，善始荣终。臣在奉天就见到重申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谕旨了，哎，心里感奋得不得了。臣是个武将出身，德蒙跟了圣主，也要努力办差，争取。他刚说到这儿，突然觉得傅恒在暗地里拽了他袍子一下。他也是个机敏过人的人，只是愣了一下，马上就意识到了什么，话到嘴边又改口了，说：争取也做个张玉祥、张廷玉这样的臣子。本来啊，纪云、刘统勋听着都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可是听他突然加进了一个张玉祥，这驴唇不对马嘴的一改口，都感到有点意外。看看乾隆，并没有龙颜不悦，这才放下心来。谁知道偏偏傅恒的那个小动作还让乾隆给看见了。他看了傅恒一眼说：
怎么着，傅恒，你拉王尤敦干什么呢？朕心里再烦，也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吧？王尤敦不知前情，说话直率，朕是绝不会怪罪他的。
傅恒脸一红，急忙起身告罪：
皇上洞见万里，明察秋毫，奴才这点子心思难逃圣鉴。
这王幽敦是听着听着越听越糊涂啊，如坠无里雾中。他始终不明白皇上说的不知前情指的是什么，急忙看刘统勋和纪云，可是刘统勋和纪云都像没看见似的，只是看着自己脚下的金砖。乾隆看了看几个臣子，长叹一声，哎，朕是何等之累呀。你们在座的不论职位大小，或者是管一部，或者是理一事，甚或总管全局，那也还都是个参赞而已啊。天下所有的事，无论巨细，还不都是压在朕一个人身上吗？唉，称平是件好事，但是称平的时日久了，人心就会懈怠。百姓穷的巴望着富，富了的还想再富一些，官员的心思都不在差事上，全都扑到了银子上，这里的烦难谁人能知，谁人能晓？如今是文官爱钱，武官怕死，或者是都爱钱都怕死，有了钱还要刮百姓刮朝廷，人心都被银子给腐蚀透了，俊才变成了庸才，庸才变成了蠢才，变成了猪狗。他大概是盘膝坐的时间太长了，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又说，上下沾队，金川两征，朝廷花了1000多万两银子，折了3、4员上将，还杀了一个大学士，再派一个宰相，居然能照例再来一遍。花在黄河漕运上的银子比圣祖爷时期高出2倍不止，可仍旧是泛滥淤塞。还有更出奇的呢，哼，安徽芜湖道的吴文堂在藩库里领了赈灾救命的银子，他居然先放高利贷收利息，然后只拿利息去放赈。德州有个县令叫皮中军，你们听听多好的名字，他从严查到衙门借银子，与人合伙贩卖瓷器，结果在运河里翻了船赔了本儿，就从山东藩库里借出银子来放高利贷，也是用利息还国家的亏空。军政财政民政都这么腐败，做臣子的不替君父分忧，却一趟一趟的登殿奏本，算计着要身后配享太庙，答应了还不饶，还要朕写字据为证颁布天下。朕不知他张廷玉是怎么想的，朕要是不愿意他进太庙，他就是进去了，朕难道不能把他给撤出来？哼，小兰呐，你草拟给张廷玉的旨意。四个人早已听得惊心动魄，如芒刺在背，再也坐不住了，都起身离座，垂手侍立。乾隆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摆了摆手说，你们都坐下，小兰这样写，刚才接见，朕官儿身体尚属康健，精神亦复矍铄，虽以一己之私名萧萧于君父之前，尚有可原之情，朕体念老臣颇存体面，继续配享之典，且赐诗于你，而不知感朕之恩，竟惜咫尺之遥，不肯亲功来谢，武慢灭君至于此极，朕既能与之，难道不能夺之焉？行了，就这样，派王礼去给他传旨。
傅恒、刘统勋、汪尤敦听着这道旨意，都如凭空响了个炸雷，个个吓得面如土色。想那张廷玉入朝50年，当了40多年的宰相，辅佐了3代主子，一向谨小慎微，宫中廉政，这朝野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从来皇上诏书，臣下口碑都是褒扬奖赞，
没想到到了垂暮之年，为了争配享太庙这个身后名分，一个跟头竟然折到这个份上，都有点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之感。在死一般的沉寂中，汪尤敦起身离座，跪伏在地，磕了个头说：臣请万岁收回成命。请皇上为张廷玉存些体面吧。
哼，他不为朕留体面，就是不为自己留体面。
傅恒和刘统勋也都起身跪下磕头。刘统勋说：
主子，总观张廷玉一生大节还是好的，而且他是圣祖、世宗乃至金上三朝首辅大臣呐，如今上了年纪，未免有些个昏聩，求皇上如天之人，念其老迈糊涂，召见斥责几句也就是了。这道旨意要是一下去，恐怕有伤先帝之人之名啊。
这傅恒从小就和张廷玉他们家来往密切，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，更有一份亲情在里边，急忙也磕了个头说：
主子，刘统勋、汪尤敦说的奴才也有同感，皇上有包容四海之量，不必计较张廷玉这点区区私意。
听了三个大臣的话，乾隆仍然木着脸端坐不动。其实啊，他的心里也在隐隐作痛。这张玉祥和张廷玉一样啊，都是三朝元老，都一样上了年纪，那张玉祥怎么就没这些丑态呢？朝廷如今有这么多的烦心事啊，他张廷玉身为三朝元老，又是在职的官员，不知道为君父分忧，却一个劲儿的缠着要退休归养。哎，退休吧又要配享太庙，这不是倚老卖老又是什么呢？纪云听了他们几个人的话，知道都没说到点子上，没说到乾隆的心上，急忙上前也磕了个头说：
主子，容臣禀奏。
记得那年臣护从圣驾木兰秋围，当时张廷玉已经好几次请旨归养，臣曾经问过主上为什么不许，万岁当时叹息一声说：我朝自开国以来，还没有一个宰相首辅善始善终的，皇上要成为千古完人，想让张廷玉呢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榜样。今天给张廷玉留体面事小，全皇上这个心愿事大，再说这也关乎着朝廷大体呀。张廷玉三朝元老，为相40载，一向兢兢业业的，如今他是老了，老变小嘛，有点阴微见识那也是人之常情，皇上包容了他，既抚慰了百官的心，也更显得皇上的博大胸怀。臣以为皇上今天是政务缠身，心烦意乱，才会龙颜不悦的。依臣说，这道旨意呢先别急着发下去，皇上再深思一下，如果明天想想啊还要发，那再行传旨也不迟啊，皇上以为如何？这纪云呐，不愧是翰林院学士，不但思维敏捷，而且巧舌如簧，几句话说得入情入理，而且处处是在替乾隆着想。乾隆听着听着，脸上已经回过了颜色，把这道旨意拿起来看了看，苦笑着揉成了一团说：
哎呀，既然大家都替张廷玉说话，那朕也就不再坚持了。张廷玉呀，张廷玉，哎，朕自幼就很敬重他的，怎么老了老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
他起身下炕，一边跺着步子，一边摇着扇子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坐着吧。
众人知道关口已过，这才透过一口气来。就听乾隆又说，
军务上的事儿是不能再等了，傅恒先和兵部、户部的郎官会议一下，就按照李世尧信上说的军情重新部署安排，奏朕知道之后再行实施。
哎，反正朕已经想通了，最坏无非是败得片甲不留呗，就算是朝廷在金川练把式失了手。今天呢是不能详细再议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先说说看。
这金川的战事啊，傅恒早已深思熟虑过了，可以说是成竹在胸。他便从粮饷草料、车马辎重，说到帅营的设置、各路兵马的调动、号令的传递，还有对沙洛奔心态的分析等等等等，足足说了半个时辰。纪云等人见他筹划得如此周密，心中不由暗暗佩服，觉得傅恒是个人才。这讷亲呢，心无成算，跟傅恒啊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乾隆也听得频频点头，欣喜之余多少又有些后悔，嗨，当初要是直接派傅恒去那该多好呢，何至于败得这么惨呢。想着傅恒已经说到了尾声，皇上说练兵十分盛名，金川敌军不同于一枝花，沙洛奔只不过是想争个名正言顺的土司而已，没有什么别的政治图谋。而且金川地处边陲一隅之地，胜败都无碍大局，他们全族全加起来也就七八万人，现在反复征讨了几次还能剩多少啊。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，他自己也知道终归打不赢，所以啊一直留着和朝廷讲和的余地。讷亲现在之所以能够守在金川，依赖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还能再打，而是皇上的尊尊天威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乾隆一眼，从乾隆的目光中得到鼓励，略一躬身又接着说，一是粮食，二是臂章药品，三是扎稳军盘，十几万大军齐头并进，不能分散兵力，金川就像是夹在三块石头中的鸡蛋，顷刻瓦解。即使我们不进攻，只要卡断他们的粮道，盐巴、酥油还有药品，用不了多久，也就一年之内吧，沙洛奔就支撑不住了。就算是练兵，也不能一败再败，讷亲庆父丧失辱国，这个耻不能不学。一是一定要离庭扫学，彻底打赢；二是沙洛奔面赴投诚，听圣主发落；三是打完仗以后设留官政府治理，这样才能一劳永逸。乾隆被他说的怦然心动，眼中闪光，笑着说，好，说得好，你这番话洗去了朕多日积于心中的烦恼啊。这么着，你随时预备着出兵放马，朕给你预备一个侯爵的位置。延清和汪尤敦召集部院和户部会议，清查各省藩库亏空，还有海关盐政、查马政，凡过手钱粮的都要清理。但是要记住，内紧外松，不要让人觉得改了以宽为正的大宗旨。查到三千两以上的贪官一定要正法一批，宽也得有边有沿啊，过了限度就要从严处置，手腕要硬一点。是。此外，朕已经委任卢卓为河道总督，延清会议完和卢卓一道去清河，
查一查历年治河银子的使用情形和去向，也和清理吏治一样处置。还有几处灾民聚集地，延清也要去看一看良药赈济的情形。你儿子刘墉嘛，叫他去德州芜湖专门查办皮中军吴文堂两个案子，朕要看看他的风骨和财力，军政民政财政法司要大力整治一遍。四个人听得心情激动，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，一起磕头说：是，臣等谨遵圣谕。这纪云那是诙谐惯了的了，用手撑地抬起头来笑着说：主子还有文证呢。
那当然，修四库全书也是很要紧的大事嘛，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朕给你的专权啊，这事儿嘛以后召你进来详细再议。
是。
好啦，你们跪安吧。
这几个人同时施礼磕头退出去了。
乾隆回到养心殿已经是酉时正牌了，今儿一天呐，从早上到晚上整整折腾了七八个时辰，除了接见外官会议政务，中间还捎带着为张廷玉的事儿生气。当时在场提着精神还不觉得怎么样，回到养心殿之后才觉得十分的疲惫，尽管如此还是思绪万千，一会儿想讷亲的事，一会儿又想黄淮漕运的事，又想到尹继善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收到自己的朱批谕旨了。从尹继善又想到了阿贵，想着调他进京的旨意已经下了好些天了，他也该到京城了吧。由阿贵又想到张廷玉，他身为三朝元老首辅大臣，老了老了不知道为主分忧，反倒喋喋不休的争身后的什么名分，真是面目可憎。忽然又想到德州的案子，严正衙门就在那儿啊，高恒会不会和这个案子有什么瓜葛呢？忽然又想到刚才傅恒的停队，由傅恒又想到唐儿，也不知道康儿如今长多高了，心中一阵热一阵凉，一阵气恼一阵温馨，乱七八糟的理不清个头绪来。正在丹池下出神，身后传来了卜孝的声音：
主子爷，晚膳是在店里用还是摆到东格子里呀？
乾隆这才回过神来，他甩着双臂松分一下身子，正巧卜志端着绿头牌子银牌进来了，他看了看随手翻了英英的牌子，回身对卜孝说：不用传膳了，想吃口清淡点的，叫汪氏到这边小伙房给朕预备点夜宵。
这
卜孝答应一声转身传旨去了。